各位大家好，今天跟大家来谈一谈补血的问题。在民间有很多的食物都传说能够补血，例如有很多人说葡萄可以补血，也有人说有一种菜叫做红菜的可以补血，还有呢像猪肝可以补血。那么他们到底是什么原因可以补血呢？有的人这样说，有的人那样说，有的说里头有含铁质啊，铁可以补血；有的说像猪肝里头含有维他命 B12， 或者是里头蛋白质很多，或者什么东西很多，所以可以补血。那当然喽，血液就是铁呀、蛋白质啊，还有一些个化学的一些个基础，或者是一些功能团。那么我今天从我的临床实验常常使用的一个食物处方说起。我有一个食物处方叫做补血燕麦粥，这个粥是以燕麦作为做粥，而不是用米来做粥。这个燕麦粥里头除了燕麦片以外，就是红枣、深绿色的青菜、鸡蛋，还有牛肉精这五样东西。那么它为什么能够补血呢？我做以下的分析。里头燕麦片，燕麦里头含有非常丰富的植物蛋白以及植物淀粉，红枣在这里面是用来作为调味，甚至于红枣本身也含有相当丰富的纤维以及一些离子。深绿色青菜里头含大量的叶绿素，叶绿素的结构跟血红素的结构非常的接近。然后呢，再来鸡蛋以及牛肉精，这些都是供给丰富的动物性蛋白质。除了这个食物以外，当然还有很多的药物能够补血。先把刚才讲的补血燕麦粥做这样子的分析，然后来看临床的结果。曾经我有一位病人，他的血红素只有6，一般来说，男人的血红素应该是14到16，而女人的血红素应该是12到14这样的数值，这是现代医学认为的。那么当时这一位老先生，他的血红素量只有6。那么连续吃我给他的这一个补血燕麦粥处方，连续吃了23天之后再去验血，血红素已经达到23，他非常的高兴告诉我这件事情。那么我就跟我的其他的一些病人还有一些医生朋友就来做分析，发现到应该是刚才所说的有动物性蛋白、植物性蛋白，还有一些还有一些能够组成血红素的深绿色青菜里头的叶绿素，那么这样子结构能够造成血的这个更多的补养。最近在大纪元的家庭生活报，大纪元是一个电子报，它里头的家庭与生活报里头发现到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呢非常有趣，它里头提到了一种，就是提到了这个燕麦它的作用。它里头讲，人体如果缺少铜，就会引起贫血、高血压、关节炎、骨骼疾病等等，而且还会导致头痛等一系列的神经疾病。所以他说，人应该多吃含铜的食物， 含铜比较多的食物包括了肝脏，包括杏子，包括燕麦、香瓜、蘑菇等等，这些都是含铜相当丰富的食物。那么刚才在这里跟大家讲的补血燕麦粥的燕麦含铜的量，应该是能够补血的一个主要原因。另外中药材也有许多可以补血的中药，例如有一个方子叫做当归补血汤。当归补血汤就是用当归和黄芪两味药物，黄芪多而当归少。我们在药学啊，就是本草学等等这些书里头都可以看到，当归是补血的，而黄芪是补气的。当归补血，黄芪补气，可是气药反而要比血药用得多，这原因是什么呢？那么当然我们中国古时候的书里头都有相当多的记载，他认为气药因为血是行是直，而气呢要用气，就是相当于能量，要用这个能量，要用这个气呢才能够推动这个血，所以气行则血行，否则的话光有血没有用，血不能行不能跑，那么必须要有气来让它行，所以叫做气行则血行。因此当归补血汤里头黄芪的量多过当归啊，多过当归三倍到五倍的量，大部分黄芪用一两，而当归只用两钱或三钱，那么这样子就可以补血了。而事实上经过现代医学的或者现代科学的检验呢，发现到当归补血汤里头含有维他命 B12 的量相当的多，含有相当高成分的铁剂，相当高成分的铁。我们知道铁是组成血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现在很多的医院里面给人看病，当这个人有贫血或者说极度贫血的时候，就用一种叫铁剂的东西来给这个病人服用。铁剂里头就是含铁离子，那么铁离子吃了就可以补血。这件事情那么在中国医学用当归补血汤可以说更上一层楼，它不但有铁还有维他命 B12， 那就知道维他命 B12 可以帮助肠胃道吸收含铁啦或者是其他的很多制造血的一些个物质，所以中国古时候的医学用当归补血汤补血相当的好。另外呢在像中国古时候的一本书叫做在清朝的一本叫做《医宗金鉴》，《医宗金鉴》里头有一个部分叫做《山补名医方论》，就是过去的名医所写的处方，那么它呢经过了增加跟一些去芜存菁的方式呢，写了一本叫做《山补名医方论》。《山补名医方论》里头有一条叫做《四君子汤》，《四君子汤》里头所讲的症状全部都是贫血症状，例如面色浅白光白，面色光白就是说面色很浅很苍白的意思，言语低微，这个我们叫它叫气虚，其实讲它也是血不足的现象，然后呢脉也来的细微，这也是血不足的现象，可是呢这个我们中医学都叫它叫气虚，也就是所有补气的方子也都能够补血，所以四君子汤用来补血的效果就相当的高。另外还有一个处方叫做四物汤，四物汤也是补血处方，因为它里头大量的使用当归，当归呢它里头含有相当丰富的维他命 B12 还有很多的铁质，所以呢它能够拿来补血是非常好的。那么四君子汤加四物汤，一补血一补气呢，结果气血两补，做成了一个方叫做八珍汤， 那么八珍汤补血又补气，是人的行的血气的四君子汤等等呢，都能够相当高的补足，那么它也能够补血。还有一个处方叫做肾郁汤，肾郁汤就是由四物汤再加两个气药黄芪和人参，那么这样子呢也是一个相当好的补血处方，因为它补了气，气循则血行，因此呢这个血就被补得相当的高。另外除了四肾郁汤以外还有几个处方，例如有一个叫做归脾汤的处方。归脾汤呢它是又补气又补血，它补气的部分像是木香啊，像是人参，像是黄芪这些东西。那么归脾汤里头有人参、黄芪、白术和甘草，这个呢是补脾胃。所以补脾胃，脾胃就是我们的消化系统，它把脾胃的气给补起来了以后，再加上当归，非常重要的当归加进来，那么当归呢又补血，结果用大量的气药来补这个血，使这个人呢能够很快的把血给补足，因为气行则血行。所以由此可见中国医学讲的气跟血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古人用了所谓的气跟血的互相的调配的这个作用呢，以至于能够治相当多的病。另外有一个处方叫做人参养荣汤，荣是什么呀？荣就是我们常常讲荣胃，荣胃，荣就是血的意思，胃就是气的意思，血的气叫做荣，叫做荣气啊，血里头有气叫血的，叫血的气，也就是荣气。胃的气呢叫胃气，那么这个荣跟胃啊，那么这个讲人参养荣汤就是养这个荣，就是养这个血，用人参为基础，用人参当作比较重要的一种一种补气的药物，然后呢来养这个血，叫人参养荣汤。而事实上人参养荣汤就是刚才讲的四物汤加四君子汤，再加上黄芪和肉桂，一个补气，一个呢引血归肾，或者是讲引血归元，这个叫做十全大补汤。十全大补汤呢再加味，再加上陈皮呀、远志啊几样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形成了所谓的人参养荣汤。那么这个人参养荣汤用来调补人的血虚气虚都非常的好，尤其是刚刚开过刀或者是生了病以后要调理的一个非常好的处方。那么除了这些以外呢除了刚才讲的这些中药才能够补血以外呢，那么就是离子的补血了，例如刚才讲的铜。那么这个铜刚才说了，在大纪元的电子报里头有这么样一段，他说人体如果缺铜就会引起像贫血、血压高或者是关节炎等等这些病情。除了这以外呢，那么这个铜啊，假如说小孩子哈，用铜做的盆子来洗脸啊，来洗眼洗脸的话，那么可以防啊，可以预防眼睛的毛病。除了这以外，假如说我们能够在这个手上面戴一个铜镯子的话呢，那么它本来有发炎的，像啊炎发炎和疼痛都可以减轻很多。记得在很多年前，我有一位学生，他是一位美国人，那么他在美国学习的中医，在学习中医的时候，他在跟我学习中医的时候呢，也跟我讲过一个故事。他说啊，在二次大战的时候，有一些人发现啊，一些伤兵、伤患，例如说被火灼伤啦，或者是被刀砍伤啦，或者被枪弹打伤了以后，那么因为火灼伤等等，就必须要用一个铝箔或者铅箔呢，把那个伤给包起来。结果他们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伤，这个铝箔这个伤， 假如说他在旁边，在另外一边呢，假如说刚好戴了一个铜的镯子或者铜的戒指之类的，他觉得这个伤呢反而好的比那些没有戴这些东西的人快。为什么这样子呢？由现在来想，原来他有一个这个有一个电子的平衡的问题。例如铜跟这个铝箔或者跟铅啊或锡啊等等这些东西呢，它们之间有一个离子的跑动的关系。铜比较容易产生正电，而这个铝箔或铅等等呢比较产生负电。因此呢，它从负的呢就把这个发炎的部分，发炎我们中医认为是热啊，发炎是热。那么从这个地方产生负电的时候呢，它就把它给凉下去了。从中医的观点来看，也可以解释的比较清楚，而从西方科学的方式呢来看，它有这种电子的这种跑动，结果就很有帮助。因此他们当时在学习啊，在我讲刚才那一位学生，他们在当时学习中医的时候呢，他们用了一套方法，叫做铜与锌的这样子的一种粒子来治病的方式。那么他给了我一些铜小小的红铜的这个粒子，跟一些锌的红铜粒子呢，他说把这个锌的粒子啊，这种小锌块放在那个有伤的位置，把铜呢放在另外一个没有伤的位置，或者说穴道。那么这个伤呢，以后好的机会也比较来的，就是好的速度也比较快一点。由此可见，金属对我们身体也有相当多的帮助，能够让我们好病。今天从贫血这个部分也讲到了很多与离子与金属有关的事情，那我们再看看一些其他的金属也可能对我们身体啊有预病的能力。例如银啊，银也对我们的身体的病情有帮助。例如有一个方式啊，就是像在蒙古啊，他说蒙古这个地方有人用银的碗，用银做的碗来盛奶来招待客人。那么这个奶呢放在这个银碗里面，比较起来不容易腐坏。后来有人就检查，他说原来银盘子或银碟子或者银的这种容器里头放奶呀、啊，放什么东西呢？那么它会从这个容器里头会有的时候会释出一点点银的离子，而这个银的离子跟奶要是接触了以后，就可以使得这个杀菌的能力增强，因此就不会变坏。那么他们说做了实验，发现每公升的水里头，假如有1/1/2公克的银离子，就可以使得细菌被杀死。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不那个里头存的这种像牛奶、马奶这些东西就不容易坏。因此呢，就在做其他的实验，例如用银丝来做成一种像纱布一样的东西来包扎伤口。那么这个时候呢，也可以使得这个伤口比较容易好。另外，除了这个银以外，还有一种东西叫做镁。镁这种金属，那么它也可以使得啊，也可以使得某种病情能够减轻。例如，我们在这个人体里头缺少镁的话，那么比较容易得肾结石。这是法国人做的一些实验，法国的科学家做的实验说，镁，假如说人体缺少镁，容易得肾结石。假如这个人他每天能够吃300毫克，就是300个 milligram， 1毫克等于1/1公克，那么300毫克就等于0.3公克咯。0.3公克的醋酸镁，就是镁的醋酸盐，那么就可以全部或局部的消除结石。镁我们知道有一种啊，这个醋酸镁或者说氧化镁或者是碳酸镁，这些东西 都可以拿来当做泻盐，就是说吃了以后可以排便。那么由此可见，这个排便的这种美盐啊，能够帮助排石，能够排除肾结石等等。那么后来呢，也有一个实验里头说，假如一个人他的食用水里头啊，或者是灌溉用水里头，镁的含量比较低的那种地区的人呢，那么比较容易得胃癌。由此可见，金属跟我们人有相当多的不可分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另外有一些因为心脏病而死的人啊，那么在他们中间发现到也是一样，镁的含量比较来的少。另外呢，有一个统计说，工业伤害发生事故比较多的人，因为肌肉与血液里头的镁的含量比正常的人发生工业伤害的机会要差20%。哦，由这点来看，我们身体里头有一些金属离子，假如说能够多一点该多好。这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很多人生病了的时候，很多医生都会建议他喝一点含离子的这种饮料。尤其是有一种饮料呢，我们称之为矿物饮料，或者说叫做运动饮料。当人呢运动流汗过度的多的时候，或者有的人因为排泄的过多，或者小便啊或者大便过多的，那么这个人呢，那么他含金属成分在身体里头就比较少，那么有一种运动性的饮料呢，那么能够帮助他补充一些离子，那么可能对他也有点帮助。讲到这个镁能够啊，假如说缺少镁可以造成结石，我想到中草药有一个食物叫做荸荠。荸荠这个东西啊，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消除结石的一个普通的食物。荸荠我有一个处方，就是荸荠大概用20颗，加上4根葱白，葱就是葱绿的部分不要，只有4根葱白，葱白呢还连带着葱须，那么这一个东西煮在一起喝这个汤，吃那个荸荠也能够消除结石。因为荸荠在中医学上它有这样子的一种能力，说所以可以软坚，可以把坚硬的东西把它给弄软。那么过去曾经有人喜欢磕这个铜的印，那么磕铜印呢，就拿荸荠来涂在铜上面，那么铜呢就变软了，可以用来用来刻印。那么像这一类的很小的一些小尝试，我想呢对大家也有点帮助，所以今天这里一定要跟大家介绍。这里谢谢。
观众好，胡医师你好，我有一位朋友哈，最近一直在烦恼说他胖了，那可是我也不觉得他胖啊，那我不知道胡医师对于这个一般人减肥的这个观念你是怎么个看法呢？
这是现在人很麻烦的一个问题，
对对，
因为现在啊，许多的美容专家啦，或者是医生啦，都告诉你说，哎，这个胖瘦有一定的标准哦。这个标准是体重多少，这个身高多少，或者怎么样？其实这是把人稍微做了一种物化的一种想法了，其实是并不好啦。实在讲起来，心理上没有认为肥，例如说以前的胖人，像杨贵妃不是一个胖人吗？可是呢，他皇帝却非常喜欢他，为什么？很简单嘛，就是说胖并不见得是不好，而且。假如不是病态的胖，就何必烦恼呢？
这样，哎，那所谓的病态的胖是怎么个区分呢？
病态的胖，例如说脑里面有某个组织发生了问题，例如有曾经
我们在这个在动物实验里头有做过这样的一个东西，有一只猫啊，假如说用一个电极插在它的那个下视丘附近的一个神经核上面，那把那个神经核把它给破坏了以后呢，这只猫它就不知道饱了，它就一直吃一直吃，因为破坏了那个地方，后来就叫它叫做饱食中枢，因为它把它破坏了以后它就不知道饱，它就一直吃，那这个时候就变胖。在临床上我曾经见过好多这样子的病人，就是说因为这个下视丘附近的那个神经核可能由于某种原因，例如肿瘤或者某种什么破坏，以至于他就不知道饱，什么时候都在吃，也有这样的。
这样子
是，
所以说他如果说一直不断的吃啊什么，这有可能是一种病态咯。
对的，那像这种胖你说该不该治疗？当然应该治疗，不治疗的话他就一直胖下去，不是很糟糕吗？那么还有胖的太过度了啊，就是说一般吃的太多了的时候，那么这个肝呢也会受不了，也会得所谓的像脂肪肝之类的这种毛病，就是肝脂肪变性这一类的病情。
我听说好像有一种用针灸的方式在治疗的。
针灸可以治疗肥胖。那么例如刚才讲的说是在下视丘这里有问题，那么有一就是在这个耳朵上面有一个穴道，就叫做下视丘，我们就可以在下视丘这里啊给它刺激一下子的话呢，它只要它的那个饱食中枢变正常化了，它就会吃的少了，
就不会一直吃。
哎，是的，是的，啊，还有呢，就是以中医的看法，所谓的肥人有痰，瘦人有火，就是说他认为啊，瘦的人都多半都是有火才会瘦，那假如说。胖呢就是因为它有痰，其实讲这个痰呢、不是我们现在一般所讲的这个气管里头的这个痰、
是的，
我们中医讲的痰呢包括了脂肪也算痰啊，所以你看那个什么高血压啦、或者是这个这个什么叫做血管里头的这种胆固醇太多啦之类的，我们都称之为痰。那么假如说一个人肥胖，我们也认为是痰，因为肥胖的是脂肪，我们叫做痰。所以我们中医学上有一些方法，就是例如用一些化痰的啊，或者消痰的这种药物，多半都可以治疗这种肥胖。
那这么说起来，好像糖尿病人有的时候也是比较容易胖，他等于也是属于痰多的吗？
其实糖尿病它不是糖尿病会变胖，而是胖人他的血里头的糖分可能会比较多。
所以说就会造成他可能比较
肥胖。是的，是的，不是，是因为他比较胖，所以、
他胖，所以胖。
对，不是这个不是倒果为因的，是倒、这样的啊，不是这样，是他胖，他身体里头的糖分、脂肪的代谢比较不好，这个时候呢，造成了血糖过多，或者说是尿里头有糖，这个时候我们称之为糖尿病。
这样，所以其实这么说起来的话，除非说是属于病态方面或什么话，一般说来。稍微胖一点的发福也没什么不好嘛，哈。
是的，胖一点并没有什么不好。例如以前这个杨贵妃的时候，她胖一点，她的这个她的老公，也就是皇帝，还蛮爱她的。
对，那是一种好像审美的一种
潮流观念。
其实我是觉得人哦，有自信，人就漂亮。
对的，
对不对？谁说胖就不好呢？对不对？
正确。
对，好，那谢谢胡医师。
谢谢。Thank you.